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先向您问安。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教会行政学第十三课。从第十一课开始，郑大卫老师跟我们谈了侍奉团队的建立，讲到使徒时代教会的长老监督、牧养、教导、照管，也告诉我们如何建立长老团队，也把长老智慧与牧师智慧做了个比较。今天老师要讲的是长老人选的资格。在你的心目当中，觉得长老应该具备些什么资格呢？一谈到资格，我们就会想到灵命和品格。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常听到一些消息说某某传道人如何跌倒，做了连凭信徒都不做的事，在生活上没有见证，羞辱了神的名，拦阻了福音的广传，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愿神借着今天这一刻再次的提醒我们，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三讲，如何建立侍奉的团队。我们仍然要讲到长老的团队第三个部分。在前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从圣经里头看到初代教会治理的模式，初代教会治理的人就是长老。长老他在初代教会当中担任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上一讲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到的是教会的治理模式，在先进的时代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就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的长老智慧的模式，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也是大多数教会所采用的，是牧师智慧的模式。无论是长老智慧，无论是牧师智慧，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神都藉着不同的智慧模式建造了非常荣美的教会。以牧师智慧的教会也有许多非常荣美的，以长老智慧的教会也有许多教会是非常荣美的。相反的，并不见得用牧师智慧就一定能够把教会建造成荣美的教会，同样也并不见得用长老智慧就一定能够把教会建造成一个荣美的教会。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特别跟大家来分析到底牧师智慧跟长老智慧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当我们讲到这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只是希望大家在这两种智慧的当中，从一些主要的不同点里头，你去考量。我没有意思说某一种是好的，某一种是不好的。我甚至于跟大家讲，我想今天教会的建造最根本的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不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治理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治理，甚至于包括这个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是一群怎么样的弟兄姐妹，同工是怎么样一群同工，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参与在治理当中、建造当中，神要人照着他所吩咐的来建造。那个照着神所吩咐的建造是一个外面的模式，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就不再谈到有关任何外面的形式，乃是让我们看到在建造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内部的。这些内部的是什么？这些内部的当然就是内部的这些人，用神在新约当中要我们建造教会的方法来建造。而整个新约教会的建造就是借着新约的，我们甚至称它为新约先知，就是新约领受神话语的这些使徒和先知，这些人他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这些建造的模式来建造。这些不再是外面，但是却是里面的。所以我们借着使徒，借着先知，就是新约作者所写神感动他们留下来的这一部分，讲到有关教会的建造这方面，就是今天我们建造最好的根据，最好的根据。所以我只能够说，如果我们在教会看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一种智慧的模式，我们照着这个模式去做，这个应该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圣经上所看到的。但是你要学的不是一个外面，不是说到底我教会用不用长老智慧，我到底是不是用牧师智慧，我想更重要的是里面，我们里面怎么样来照着神在新约当中，借着使徒，借着新约的作者，借着使徒行传，借着书信，让我们所看到教会建造的模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上一课当中，我就特别跟大家来查考，来思想有关这一部分的问题。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仍然是长老的团队。我为什么要用三次的时间来跟各位讲到长老的团队？因为这个团队是在圣经中我们唯一看到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又是在教会治理建造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应该要多花点时间来思想。那首先我们来看看长老的团队，既然是这么重要一个团队，长老一方面是圣灵安立的，是圣灵所立的，一方面也是教会弟兄姐妹他所安立的。那么到底教会弟兄姐妹要安立什么样的人做长老呢？也就是说长老的人选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长老不一定是又长又老的人，所谓又长又老的人就是他年纪这方面，他不见得一定是在年纪上又长又老的人。那么长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从这两个字来思想来解释的话，长老他应该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灵命成长的人。 他灵命比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比一般的弟兄姐妹都要来得成熟，都要来得成长。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考虑他安立成教会的长老。第二，长老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在侍奉的经历上很老练的人。这个老是侍奉经历的老练的老。所以一个在教会当中在侍奉经历上面，他比其他的比一般的弟兄姐妹都老练的，这样的人他可以做长老。所以当我们要拣选长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找那些灵命成熟的、生命丰富的，找那些侍奉经历好的、很老练的，这样的人成为我们的长老。这是我们单单从我们人对长老这两个字所想出来，我们认为很合适的一个解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圣经里头到底告诉我们长老的人选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应该选什么样的人出来做长老呢？那么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他就教导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和提多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跟提摩太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招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外有好的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段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仅仅是讲到监督，好像没有提到长老。但是前面我们说过，监督这是一种职分，这不是一种职称。长老是一种职称，而不是一种职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我们如果要用职分来说的时候，就是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那个事比较合适可以用监督这两个字。因为监督就是我们要监视，我们要督导，这是个工作。但是当我们提到职称的时候，我们称呼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称呼监督，我们更合适的在圣经上看到的就称呼他做长老。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到，人要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是个职分，不是个职称。如果人想要得着这样的一种职分的时候，那么他首先就是要成为一个羡慕善功的人。羡慕善功是我们长老的人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什么叫做羡慕善功？就是一个人他非常喜欢做神的工作。善功就是神看成美的，神看成是好的，是神眼中所喜悦的，这些都是善事，这些工作就是善功，神喜悦的工作，神看为好的工作，这就是善功。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他就是喜欢这些，那么他是一个长老很好的人选。 他首先必须有个爱慕善工，他不是很勉强去接受一份工作。他做教会工作的时候，他不是人家实在不得已推到他身上了他才做的，乃是他自动自发的，他愿意很主动的来做这些。他以做神的工作为很喜乐的事，他愿意为着这些摆上。羡慕，一个人怎么会羡慕？你喜欢你才会羡慕。你怎么会羡慕？因为你欣赏，所以你羡慕。你不但喜欢他，你欣赏他，你才会羡慕他。而且当你喜欢他，当你欣赏他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成为那个样子，你愿意效法他，让你自己也成为那个样子啊，那个叫做羡慕。今天我们讲到属灵工作的一个羡慕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喜欢那样的工作，因为我们欣赏那样的工作，甚至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参与那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工作的动力，这是一个对我们参与神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以很多的事工，如果我们是从一个羡慕开始的时候呢，常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是帮助我们因为喜欢，因为欣赏，因为羡慕，因为我们希望达到那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自自然然我们就要下功夫，我们就用心学习，我们就愿意付出代价，让我们成为那个样子。所以羡慕不仅是喜欢、欣赏、效法，甚至于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愿意努力的学习，让我们成为那样的一个光景。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做长老，长老的职分就是监督，我们必须有一些人，他真的他自己是喜欢这样的同工，喜欢那许多已经做长老的人，那许多已经挑担起监督工作的人，他羡慕他，他欣赏他，甚至于他内中说不定还有一个心，就是说我巴不得有一天我也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位很好的讲员，他能够把神的道讲得非常清楚，非常的有能力，能够帮助我们。那有一些人呢，神就会感动他，让他喜欢这样的讲员，让他欣赏这样的讲员，甚至于他说有一天如果我也成为这样的讲员那都好了。因为他这样的意念，很多时候神也带领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操练，慢慢慢慢也成为一个在别人眼中看是很能够讲解神话的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做长老的人，我们一定第一个条件就是羡慕善工。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个做长老的人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责什么意思？无可指责就是没有一些不当的地方，但是并不代表他真是很完全了。意思是说，当我们要挑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挑选一个已经完全的人，各方面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突出的人，我们乃是要找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找不出他也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犯，有一些什么不当的地方的人，是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无可指责的人。这个当时无可指责并不代表是完全，当时无可指责仅仅是在当时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那么并不代表说这样的人他的一生真的是无可指责，即使他当时是无可指责，但是 可能他后来还是有指责的地方，所以这不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在长老身上的条件，所以你也不要期待说是长老一定就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我只能说，在这些指责的事情上，他有性质的不同，这个指责不应该牵及到他的心，他的信仰不应该牵及到他的道德，他的行为这方面。那么有一些事情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可指责的地方，比如说在圣经里头，保罗他特别讲到基法，就是那个彼得，当雅各没有到他当中的时候，他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没有问题，他知道这个是许可的。可是当雅各到了以后呢，他就跟这些外邦人分开了，意思是说我跟这些外邦人仍然没有来往的。保罗就说这是他可责之处，保罗就当面指责他。那么也就是说，像彼得这样的使徒了，像彼得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他生活当中仍然在某一些人心中感觉到他还是有些可责之处，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很重要的，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不是信仰上的问题，这是做法上的问题。甚至于保罗说连巴拿巴也同样跟着作假，可见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是有一些可责之处，但是我必须要说的，这些可责之处不是在信仰上，不是在道德上，而是在他们一些做法的上面。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做长老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们应该是一方面是在当时我们找不到他一些不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是代表说这个人从此就不可能有什么可责的地方，当然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特别讲到这样的人无可指责，就跟初代选执事的时候讲到要有好的名声，那个是很接近的。好的名声什么意思？就是他一方面没有指责可责之处，甚至于到个地步在众人的眼中他们的口碑是非常好的。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他是一个在教会当中成为长老人选的很好的人选。那么包括他在教会中的生活，包括他在家庭中的生活，包括他在社会中的生活，如果都是有非常好名声的，当然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放心来安慰他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接下来说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就是说一个被安慰成长老的人，他在婚姻的事情上必须要遵守神给我们的教导，从创世纪开始，从神创造人类开始就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是二人就是一夫一妻，没有说三人成为一体四人成为一体，所以一夫一妻这样的制度是神所定的，是神所命定的，是人应该遵守的。那么对一个在教会当中做榜样的人，他更需要在这方面严守，严格的遵守。如果一个做长老的人他还在这件事情上失败，没有好的见证，那弟兄姐妹当然他就可以说，你看我们的长老都可以做，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带领我们的人都可以做，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让我们看到一夫一妻这样的制度是很重要的，甚至于不单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我们跟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的重要，让别人羡慕，让别人因着夫妻有一个好的榜样 大家可以学习怎么样过夫妻的生活，让人家一提到这对夫妻就觉得非常的甘甜，就觉得好像一个很好的榜样摆在面前。就如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圣经提到雅居拉和百基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先生的名字在前面，有时候是太太的名字在前面，你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很难分辨到底哪一个是先生，哪一个是丈夫。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读起来这两个名字是不容分别这个性别的，可是你会觉得这一对人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他们所做的一些事都是一些不仅让当时的信徒很欣赏，让保罗很欣赏，甚至于我们今天看起来我们都很欣赏的。今天如果要成为教会的长老，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看见。巴不得他在婚姻上是遵行神的话，而且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有节制，这个节制当然就指生活上有节制。什么叫做节制？节制就是不过度，不过量，不过分，适可而止。当我们能够节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度，我们也不会过量，我们也不会过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停下来了，到什么地步？到一个最合适的地步我们停下来了。就好像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节制，我们就不会过量。比如说我们责备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过分，到个地步我们知道收住了，因为我们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有节，就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停下来。那么节制也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当我们懂得管理自己的时候，自己才会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那么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但是这样的也是一个做长老的人选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尤其是在团队的侍奉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表达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就好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不会过分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团队侍奉当中一些基本的要件。我们成为一个在生活上有节制的人，当然你要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很多时候你真的要下功夫的。就好像保罗说的，他说我是攻克己身，使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跌倒了。在这样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晓得他不能够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做事情他应该攻克己身，就是对付他自己，让他在一个适当的光景当中来进行他一切的工作。接下来讲到一点，就是要自守。自守原来的意思就是保持心智的平衡与健全，就是让你自己的心智，让你自己能够在内心的里头始终保持一个很平稳的很健全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自守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始终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当中，没有心里面许多的起伏，这个心很平静的，这个是原来自守一部分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样的事可以做，那样事不可以做了？我们用什么事做，什么做标准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头做主。那个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头，就是让我们保持一个平稳一个健全的状况，那个状况就是我们里头有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头， 这个自守就是让我们始终保守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我们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欲，让我们晓得怎么样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况，一个平稳的状况，一个健全的状况，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是自守。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自守，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控制我们自己，甚至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攻克己身的攻克。然后接下来一件事，端正。一个做长老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很端正的人。端正原来的意思就是忠诚、有条理、举止高雅，有这方面的意思。端正就是讲到我们的行为是非常正直的，我们不会扭曲，不会弯曲，不走弯曲的道路。端正也包括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是很有条理的，特别我们做事的时候很有条理，我们说话的时候很有条理。然后这里说举止高雅，举止高雅就是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在我们的表现里头，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一种很高贵的、很雅致的，不是很粗俗的，不是好像一个老粗一样的。我们能够保持有这样一个好像中规中矩的一个样式，这是端正这方面。当然端正最容易表现的就是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举止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端正。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四节，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一个做圣徒的人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总不相宜。所以言语是一个最容易感受到的地方，以至于保罗在勉励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尽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一开始讲到就是言语，因为言语是最容易被人家感受到的。然后我们的言语要怎么样呢？我们言语要端正，我们的言语要小心，那些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是不适宜。当你什么时候在言语上有言辞的言语出现的时候，你就不再被人家看成是个端正的人。你喜欢讲那些妄语那些嬉笑的话，很多时候也是被人看成就是个不端正的人。那一个做长老的人，他特别是做群羊榜样的人，他应该在这方面是表现的端正的。然后接下来，不因酒滋事。所谓因酒滋事，就是因为喝了酒以后而闹出事情来。圣经上严格讲起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喝酒，甚至于主耶稣在参加婚宴的时候酒没有了，他还是行神迹把最好的酒变出来让大家可以喝，让大家可以在喜乐当中参与那个婚礼，让那个婚礼在喜乐当中进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喝酒，保罗勉励年轻的提摩太，甚至告诉他说你胃口不清，你可以喝点酒，借着酒来帮助他有更好的消化。酒在当时来说，也是在中东地区一个缺乏水的地方，一个饮水不是很干净的地方，那么他们常常用来代替来这个饮水这方面的。那么酒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喝，但是圣经却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醉酒。保罗说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我们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很清楚地说我们不应该醉酒。那么人怎么会因为酒而滋事呢？当然就是这醉酒以后滋事。 其实你不一定醉酒你才会自私，有时候你酒喝多了也会自私的。所以我就感觉到今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喝酒，但是你千万不要让酒让你闹事。那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可以喝酒，但是圣经说我们不能够好酒。好酒什么意思？就是我非这个不可，我喜欢它到一个地步我非要喝酒不可。如果一个基督徒到一个地步我们餐餐都非酒不可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也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你好酒的缘故，你好酒说不定有一天某种环境某种情绪当中某种心情里头你就把自己喝醉了都不晓得。接下来保罗说到不打人，不打人原来的意思是保持温和的态度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态度。打人当然他不可能在温和，不可能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态度来。为什么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不打人呢？那么传说早期的教会他们的会读他们的执事常常对那些不守法不守规矩的信徒教导他们的时候呢就很不耐烦的就会打他们。那么这是当时有的一个现象。保罗就说即使弟兄姐妹他们不守规矩，他们没有照着应该有的生活应该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们，但是我们仍然要用温和的态度而不是用个严厉的态度来责备他们。就如圣经所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灵的人要用温和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不要用言语，更不可以用行动来伤害他们。然后不增进，不增进什么意思？就是不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与人争吵。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议事的当中，在开会讨论事情的里面，因为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不一样，总认为自己意见比较高明，大家就会在那个地方争吵起来，这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将来这些要做长老治理教会的人，他常有机会要跟弟兄姐妹跟同工在一起商讨事情，他必须要养成个好的习惯，就是一个不容易跟人家增进，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同工来讨论事情，但是呢我们不容易不应该有一些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而跟对方吵得脸红耳赤，这都是不合适的。那么以上所讲的一些事呢，是保罗所讲到一个长老的人选他应该有的一些样式。那当然还有其他些样式，我们就下一次再讲，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祝福你。